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28号11点，巴黎时间中午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一起聚焦国立为我们带来的新闻部分，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印度总理莫迪到访日本，安倍晋三计划向印度追加3000亿日元贷款。日本群马县中国女子命案，其室友菜刀砍人被拘捕。朝鲜医院否认国家对获释离境后死亡的美国大学生进行过折磨。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11人遇难，枪手被控29项罪。美国政府不为官员提供官邸，到华盛顿当官需自己掏钱租房子住。澳门中联办就郑晓松坠亡发布正式讣告，不再提抑郁症，说他将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德国黑森州地区选举对默克尔构成重大挑战。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巴西版特朗普与左翼候选人决战。
下面是国立带给我们的新闻详细内容。
印度总理莫迪今天10月28日到访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山梨县山中湖村酒店为莫迪举办午餐会。午餐会后，两人一同访问了山梨县人野村的机床制造厂商，视察了工业机器人的生产流程。他们定于明天29日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正式首脑会谈。今天晚间，安倍将在山梨县的自家别墅举行晚宴款待莫迪。据共同社报道，这是安倍首次邀请外国要人到他的私人别墅。安倍意图通过这个罕见的礼遇彰显日本与印度关系的深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莫迪到访之前曾经透露，日本打算向印度提供3000亿日元的贷款，用于日本新干线项目。据日本外务省干部10月24日透露，安倍预定在10月29日与莫迪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中告知莫迪，日方将以印度采用日本新干线高铁建设等为对象，向印方提供总计超过3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4亿元的贷款。印度计划在孟买和埃哈迈达巴德修建一条大约500公里长的高铁。之前，日本政府在上年度已经向印方提供了1000亿日元。配合本次印度与日本首脑会谈，两国政府将签署包含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7个日元贷款项目。印度与日本首脑持续展开互访。去年9月，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莫迪曾在自己的老家古吉拉特邦招待安倍，并举行首脑会谈。日本群马县昨天10月27日发生中国女子命案，警方找到了嫌凶，以涉嫌谋杀将一名与死者同室居住的中国女子逮捕。警方相信受害人是被该名嫌凶用菜刀砍死的。据共同社今天报道，这名30岁的刘姓嫌疑人称自己在生活起居中被唠叨，没能忍住。警方透露，嫌疑人供述称是用菜刀砍的。美国大学生巴姆比尔去年离开朝鲜后神秘死亡，曾引发美国强化对朝鲜的制裁。近日面对新的指控，朝鲜一家医院表示，国家没有对瓦努比尔进行过折磨。请听记者倪楠的介绍。
出于对死者家属的尊重，2017年6月，在神秘情况下去世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尸体没有进行内部尸检，他的具体死因至今依旧是个谜。近日，一家美国媒体表示，有最新证明，朝鲜曾经酷刑虐待过这个22岁就离开人世的年轻人。这一说法随即遭到了朝鲜友谊医院的否认。瓦姆比尔曾经在这家医院接受过治疗，朝鲜官方依旧保持对瓦姆比尔在被捕之后感染肉毒杆菌的说法。朝中社在当地 时间10月27号发布了一份对友谊医院院长的采访，其中引述院长的回答表示，虽然瓦姆比尔犯下了反朝敌对的罪行，但是友谊医院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对他进行了救治，直到返回美国，并指出包括今日美国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等的报道，美国验尸官员和医生等没有在瓦姆比尔身上发现骨头折断或者脏器受损等被虐痕迹，牙齿也没有出现外伤证据。同时表示，友谊医院仍旧保留着带回瓦姆比尔遗体的美国医生承认友谊医院对于其的健康诊断的确认性，现在再对其死因做猜测有目的不纯的嫌疑。但是美国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收到了另一份报告，由参加过瓦姆比尔体检和治疗的美国医生撰写，其中指出瓦姆比尔的牙齿受到过外部的物理打击，因此发生了位置改变，牙龈骨受损。这份消息由美国之音报道，其中还引述了一名检查过其状况的美国医生的话表示，由于受到过5到20分钟的缺血，死者生前脑部有延展性质的损伤，受损面积之大使人认为朝鲜医生并不想救活他。
以上是记者倪楠的介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犹太教堂昨天27日发生枪击案，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1人，还有6人受伤。46岁的枪手鲍尔斯被控29项罪，包括仇恨、反犹及拥枪谋杀等。昨天周六上午10点左右，46岁的白人枪手鲍尔斯手持一支自动步枪和3支手枪，闯入一间名叫“生命之树”的犹太教堂，向在那里举行宗教仪式的人扫射，同时高喊“所有犹太人都该死”。他还与到场的警员对射交火，中枪之后被捕，然后被送往医院。警方指鲍尔斯过去没有刑事犯罪记录，相信他是独狼作案。他在犯案前曾在社交网站发表仇视犹太人的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这是一起大规模杀戮的邪恶行径。特朗普称绝不允许容忍反犹太主义或者任何形式的宗教仇恨。特朗普在伊利诺伊州的集会上说，我们要与犹太兄弟姐妹们站在一起，反对反犹太主义和仇恨的力量。而皈依犹太教的特朗普之女伊万卡则表示，美国要比邪恶的反犹宗派更加伟大。美国政府不为官员提供官邸，到华盛顿当官需要自己掏钱租房子住。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介绍。
美国政府除了为总统提供白宫作为居住和办公场所，1974年和2008年由国会立法为副总统提供官邸和为国防部长提供住房补贴外，所有内阁官员包括国会两院的领袖一律自己掏钱租房子住。以致从各州来华府入阁的官员首先要办的事情就是租间房子住下来。纽约时报近日有一篇报道讲述内阁官员之首的国务卿庞佩奥为租房子伤脑筋的事。庞佩奥搬到华府之前担任堪萨斯州国会议员，住在威奇托市一栋建筑面积达5500平方英尺的私人宅子里。可是随着庞佩奥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又接任国务卿，他的住房条件却降级了。迫于华府的高房价，蓬佩奥夫妇只能在临近的维吉尼亚州租住一栋不大的房子。不过后来蓬佩奥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这还得感谢国防部向他施以援手。经过数月的私下磋商，美国国防部同意接纳蓬佩奥为租客，把华府市内某军事基地的一套住房租给蓬佩奥。国务院发言人说，房屋条件只能称得上一般，蓬佩奥要自掏腰包按照市场价格支付房租。好在让蓬佩奥住在这里能给纳税人省下每年大约40万美元的安保费用。
以上是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澳门中联办今天10月28日在该机构领导人郑晓松坠楼身亡8天后发布正式讣告，未再提抑郁症，而是赞扬他清正廉洁，并强调郑晓松的骨灰将进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59岁的郑晓松，在10月20日坠楼身亡，引发外界震惊，有关中共内斗的各种传言和猜想。澳门中联办网站在当时发布的文告称，郑晓松患有抑郁症，不幸坠楼身亡。不少网民对郑晓松的死因提出质疑。一位网民说，如果生前知道他患有抑郁症，为什么还委任他工作？如果死后才知道人已经死了，怎么知道的？今天澳门中联办的正式讣告不再提抑郁症，而是强调郑晓松患病仍忘我工作，赞他清正廉洁，积极谋划澳门长远发展，为一国两制做出积极贡献。澳门中联办今天的讣告还说，郑晓松的后事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及其亲属的意见从简办理，他的遗体将于近期在内地火化，骨灰将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德国黑森州今天10月28日举行地区选举，黑森州的450万选民被呼吁投票选举地方议会。继两周前的巴伐利亚地区选举之后，在柏林联合执政的默克尔所属的保守党，这一次的选举应该是另一次的重大挑战。两周前，德国巴伐利亚地方选举因移民问题削弱了默克尔的基民党与社民党的执政联盟。这一次黑森州选举被指可能再次冲击默克尔的执政联盟。据法广特派记者蒂波发自黑森州的首府威斯巴登的报道说，目前黑森州的州长布菲耶支持默克尔的移民政策，倘若他在今天的选举中失败，那将是对默克尔政府的严重打击。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德国基民盟可能丢失许多选票，而绿色生态政党的选情则看好。黑森州位于德国中部，其首府是威斯巴登，法兰克福是该州第一大城市。有关德国黑森州地方大选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于当地时间周日10月28日举行，1.4亿巴西选民被呼吁去投票站投票。该国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在选前的民调中明显超过左翼候选人哈达。本周四和周六的民调都显示，被称为巴西版热带特朗普的社会自由党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可能将获得 54% 到 55% 的选票，而代替前总统卢拉上阵竞选的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哈达则可能获得 45% 到 46% 的选票。哈达被指缺乏卢拉的领袖魅力，但是卢拉因为贪腐被判刑，其候选人的资格遭到巴西最高法院的否决。10月7日在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时，当时13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博尔索纳罗获票 46%， 与第二名左翼候选人哈达共同进入决赛。据法新社说，在两轮之间的艰苦选战当中没有任何的辩论，极右翼以仇恨言论吸引选民。据香港《明报》刊出的分析，前军人出身的博尔索纳罗的外交政策取向尤其让中国担忧，他竞选期间屡次发表批评中国的言论，又破天荒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访问台湾，令北京感到担忧。路透社表示，中方外交官近期至少两次会见了他的顾问。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现在一起来关注德国黑森邦地方选举，默克尔的大联合政府或将再受重创。10月28号星期天，德国黑森邦的民众前往各个投票站进行地方选举，投票站将在当地时间18点关闭，届时将有最早一批的投票结果出炉。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在明天发表声明。南德意志报等德国媒体乃至欧洲和全世界都在聚焦这场投票，因为黑森邦投票，柏林就会颤抖。作为德国金融首都和法兰克福欧洲央行的所在地点，黑森地区的选举对于默克尔本人和其阵营的意义至关重大。目前黑森邦由基民盟绿党联合执政，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基民盟支持率为 28% 上下，社民党和绿党支持率分别是 20%-21% 左右，极右派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在 12% 左右。路透社认为，本次黑森邦可能出现以绿党、社民党为主，而以极左派为辅的新的联盟局势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第一个以阿拉伯裔身份领导政党的人物，阿瓦兹尔的绿党可谓是乘风破浪。不仅在黑森邦地区，巴伐利亚邦支持率走高，在全德国支持率也不容小觑。绿党的民众甚至希望在2011年之后收归囊下的巴登福腾堡之后，在本周日再拿下第二个主导地区。根据这份数据，和五年前的相比，黑森民众支持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的百分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其盟友社民党的支持率大约在20%-21% 之间，有可能在黑森邦选举当中排第三位，重新质疑默克尔今年三月份组建大联合政府的决定。目前社民党内部有不少人士都认为，回归反对党的角色比联合更好。法新社则认为，德国人似乎开始厌倦了联合政府内部层叠不断的纠纷。作为默克尔在巴伐利亚的大联合政府的盟友，基社盟在10月14号遭遇了地方选举的惨败，支持率创造了1950年以来的新低点。如果本次黑森邦地区选举黑森邦总理布菲耶也失败的话，那么默克尔是否还能在下一场，也就是说即将在今年12月份举行的基民盟大会上依旧做主导，那就不一定了。但即便议会多数党团及联盟党党团前主席考德尔落选带来了不少压力，默克尔本人还是表示希望竞选下一届的党主席职位。多重风险之下，默克尔的大联合政府颇有风雨飘摇之意。南德意志报表示，默克尔作为德国总理以来的13年之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强的政治压力，而作为党主席，默克尔已经领导了基民盟长达18年，目前该党内部并没有出现任何公开和其竞争党主席职位的声音出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带来的德国黑森邦地方选举，默克尔的大联合政府或将再受重创。感谢收听。下面是我们的专栏节目《法国报纸摘要》，由福林编播。
听众朋友们好，本周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周末版在国际版分别就中美两国的国防关系问题，及在一连日来于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沙特记者卡舒吉被谋害致死案做出了深度的探讨和分析。首先在太平洋方面，世界报驻北京记者梅特勒以面对美国，中国重申其国防决心为题，对中美两国在当下双方关系较为紧张时期的军事战略或热点话题做出了介绍。文章提到，就在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周四出席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了谈及台湾、南海问题等态度强硬的讲话前，台湾独派团体则于他讲话的5天前，在台北和高雄发起了要求反对中国吞并、为台湾证明的游行。而就在这一台独团体大规模聚集并表达其政治诉求后，美国海军又在2天后派遣了2艘军舰高调地穿越了台湾海峡。这也是美军军舰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军方加强对台附近海域及上空军事训练后，于过去近3个月来第2次派遣军舰穿越这一中美关系的敏感之地。事后 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奈特·克里斯滕森通过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及行动。很显然，自中美建交以来，中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双方关系的底线和建立基础。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如此不寻常地向台湾海峡旅派军舰，并将其高调曝光，既是对中国军方加强对台军事压力的回应，又是在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下台湾牌压制北京，还是对在近年来屡屡在国际上遭遇失败的台湾当局做出象征性支持。但很显然，美国军方在台湾海峡的出现也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作为中国防长的魏凤和也在现如今中美关系处于低谷且中方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就台湾问题向华盛顿重申了中方的坚决态度。象山论坛是自2016年起由中国发起，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中外防务交流论坛。今年的象山论坛得到了来自67个国家、超过500名官方及民间代表的参与。魏凤和在该论坛上发表明确讲话，其内容向那些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人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强调，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挑战中国的底线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有人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方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采取行动。他说，中国目前仍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面对复杂严峻的安全威胁，中国军队重任在肩，不容怠懈，始终牢记祖国的神圣领土一寸不能丢，别人的东西一分一毫也不要。魏凤和重申，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另就同样中美两国存在争议的南海问题，美方批评中国当局不守信用，对这一国际海上运输战略要地进行了军事化部署，并联合多个西方盟国意图以自由巡航的方式阻碍这片海域进一步被中方控制。华盛顿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在今年6月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时，批评中国对南海地区的其他亚洲国家采取恐吓和胁迫的策略。他提到，中国政府继续在南海多座岛屿进行军事化建设，并指中方正在安装先进的军事设备。面对来自美方的指控，魏凤和在讲话中则引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日前做出的强硬定调称，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他回应称，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设必要的防御措施，是主权国家行使自己的权利，与军事化无关。他说，当前南海形势趋稳向好，证明地区国家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中方反对域外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地区引发紧张局势。对此，同样在当天出席了香山论坛的中共常委栗战书还补充称，美军如此行动不仅是典型的军事行动，而且是该地区军事化的最大推动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军方高层选择在这一敏感时期就台湾问题等公开向美国发难，也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本月初发表的被认为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对华政策讲话有关。彭斯在不到45分钟的演讲时间内，不但回顾了在近代史上中美两国的合作，并提到自中共建国后，两国政府特别是在近期就南中国海、台湾所谓中国的债务外交、贸易、中国对美间谍活动扩展、对美国影响等多个方面所存在的分歧和争议做出了批评和介绍。对此，魏凤和则以中国军方的角度在谈及中美关系时做出了不点名的回应。他说，美方的讲话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和互信合作，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他指出，中方强烈敦促美国纠正错误，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和中美关系。魏凤和还说，相信世人眼睛是雪亮的，公道自在人心，事实证明对抗性安全模式早已不合时宜，世界不应重蹈冷战的覆辙。另就备受瞩目的沙特记者卡舒基被害案，世界报在当天的社评认为，随着该事件的发展，浅显的分析来看，在国际方面有理由认为沙特、美国和以色列是该事件的输家，而土耳其、伊朗和加拿大则通过了这一惨案获得了实际性及国际声誉的收获。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江峰为我们带来的曼谷专栏节目，一起来关注印太军事安全合作区复杂化。
听众朋友，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及中国东盟首次联合军演落幕后，中国联合周边国家共同强化海洋安全与稳定舆论四起，在中美双方深化军事与安全合作的同时，以美日印澳四国为核心的印太战略也在积极推进。美国防务部长马提斯日前表态，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敌对。泰国时政评论意见认为， 印度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军事与安全合作还会进一步立体和多元化。越南通讯社消息报道，日前在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召开期间，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国防部长分别跟中国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进行会谈。高官会谈后，各方传达观点时，一致支持跟中国军队加强安全合作与协调，增进互信，营造良好的地区安全环境。据悉，2018年是中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据悉，目前正在马来西亚海域进行的中马泰三国和平友谊2018联合军演将于明天29号结束。三国媒体一致报道，此举展现了三国海军维护地区和平的共同意愿。这场联合军演强调不针对任何国家，其他东盟成员国派代表参加观礼。东南亚地区评论指出，中美两国军事关系自今年6月两国防长在北京会谈后保持良好发展。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日前透露，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下周即将访问美国，就美中军事关系与合作举行会谈。马提斯与魏凤和上周曾在新加坡会面。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爆发背景下，中美军事关系良好反而成为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保障。马提斯昨天在巴林年度安全对话会上表示，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敌对。马来西亚媒体引述南海问题研究意见指出，中国最近跟东盟国家开展海上联合军演，同时跟泰国和马来西亚海军合作进行军事演习，从而证实各方必须面对的事实，也就是中国为了维护在南海的核心利益，从而加速跟周边国家强化军事合作，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当前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是南海领土伸索国。此外，作为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上竞争对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表示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强化军事合作给予密切关注。一名印度驻泰国使馆外交官表示，中国东盟举行联合军演不会对印度构成战略威胁，但此举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泰国和马来西亚愿意同中国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和地区安全。据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今年5月一度宣布合作，计划在马六甲海峡入口处建立一个战略码头。泰国时政分析人士宋柴表示，总体而言，亚洲国家当前战略格局不会发生太大改变，但中美关系面临三大变数不容忽视，即首先因南海问题引发对抗，其次由贸易和投资竞争引发贸易战，最后是反恐合作。只有在中美关系发生决定性质变的情况下，才会动摇到本地区现有的战略格局。印度传媒消息称，印度总理莫迪在本月28到29号访问日本期间，除了寻求跟日本在医疗领域开展合作外，莫迪还将与安倍晋三进行高峰会谈，并提到如何深化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该战略具有抗衡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扩张的战略意图。另据泰国评论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周结束北京之旅，外界看到中日双方都在调整姿态，有意在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下谋求更多合作。原因之一是南北朝鲜和谈促成半岛形势发生变化，日本开始重新筹谋未来的国际战略，跟在地缘上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国修好。不过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重要的战略盟友，如何不加重美国盟友的焦虑，也是考验安倍晋三政治智慧的大课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听友，下面是由索菲给我们带来的《明镜书刊》，一起来关注改革开放的结果是改革真的已经死了。
各位听友好，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40周年，40年的改革开放到底改变了些什么？时至今日，改革是不是真的已死？ 改革开放到底是给中国带来希望，还是彻底扼杀了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杂志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中国研究院第62次研讨会。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还是使中国更难改变？贺兰若女士您好。
您好。
贺女士，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的领导集团和领导方略不断地在发生重大变化。请问改革开放的历史到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呢？
在中国研究院第62次研讨会中，阮明将改革开放历史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6年11月到1979年3月，那是终结文革灾难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奠基阶段。这一个阶段大家比较团结齐心。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3月到1989年5月，这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派在跟专政派的反复较量下的一个曲折前进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89年到2002年，是专政派从反改革走向恶性改革的邪路阶段，整个的反改革了。第四个阶段是2002年到2012年，胡锦涛掌权阶段，阮明认为是饥饿难赎、积重难返的十年。这十年政令不出中南海。第五个阶段是2012年之后的习近平时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官方说法是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并且大力发展私有经济。请问这两点实现了吗？
对于这两点，程小农提出一个非常独到的质疑，那就是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任务就是取消公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不是说它完全的不允许有公有制企业，而是改变整个经济绝大部分企业单位都是国营企业的这种形式。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取消计划经济。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中国的计划经济到底是哪一年通过什么手段消失的。程小农说，计划经济的取消应该是以1993年价格自由化为标志的，而全面开始私有化应该是1997年，但是中国对这两个经济改革重要节点都没有做过任何报道。明镜新闻评论员何平则认为，改革开放的初心不是消灭计划经济，而是修补计划经济，修补公有制的低效无能。
毛泽东一直靠个人崇拜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了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是如何维持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呢？
程小农用一句话来概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对于老百姓的统治方式，叫做用胡萝卜来换顺从。就是说政府通过改善经济，通过提高工资，给老百姓更好的生活条件，来换取老百姓顺从这个政府。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然后这条路走到头的时候还会再发生变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要进行政治改革。
中共进行了经济改革，为什么从没有想到过要进行政治改革呢？
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曾经提出过政治改革的说法，他当时说的是，搞经济改革如果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深入下去。但是他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是在中共内部进行一些调整，提高党的统治效率，减少行政官僚主义，再深入就不可能了，更不用说动摇中共的领导了。张爱梅披露说，在中共13大报告中曾经起草三权分立，有这样的想法和主张，但是邓小平一口否决，绝对不能写三权分立。
1989年的六四事件为什么没有使中共停止改革开放呢？
明镜新闻评论员何平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文革之后被平反，之后成为掌权者的一些中共干部，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改革者。他们虽然在文革中遭逢厄运，但却是中共统治最坚定的维护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内部反复进行权力斗争和组合，左右拉扯，导致改革开放不断出现扭曲，找不到最终出路，因此最终导致六四事件的爆发。六四大屠杀暴露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真实想法，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维护中共政权是第一位的。 但是六四之后，邓小平发现大屠杀造成的恐怖政治氛围对于中共的统治是很危险的，因此就有了1992年的南巡，用改革开放的力量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和平对改革开放从整体上进行了否定，他认为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一些成功，使得中共政权一直可以苟延残喘，使政治转型的希望更加渺茫。中共极度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实力，不但继续统治中国，还在世界上为非作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流传着改革已死的说法。请问参加中国研究院第62次研讨会的嘉宾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改革已死这个说法最早是大陆学者陈永苗在胡温时代提出的。张爱梅认为这个提法在那个时候还属于有些过右，但是自习近平上台后，这个说法就逐渐变成了现实。之所以这样说，张爱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是邓小平的三大政治安排在习近平时代都已经改变了。这三大政治安排是隔代指定接班人、集体领导和废除领袖终身制。更有甚者，习近平和王岐山更提出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完全是1962年毛泽东说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翻版。因此张爱梅总结认为改革真的已经死了。
好的，那就谢谢兰若。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再会。
各位听友，下面是赵玉胜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一起来关注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三节群体心理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群体有和个体完全不同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他们冲动易变，而且轻信传言并受其刺激，轻信往往使他们产生集体幻觉，因被幻觉支配，所以行为格外偏执，不容怀疑。他们的思考要力求简单，所信奉的观念往往用口号表达，群众基本没有推理能力，所以最容易被政客和野心家利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三节群体心理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您谈到群众心理的一般特点，这些特点都是有共同诉求的人聚合成群体时造成个体人格的变化。那么可不可以把群体也理解成一个人格，把它的种种表现看作群体人格的表现呢？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呢就来梳理一下群体人格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你说的很对，当无数个体形成群体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的人格。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谈到过，一个公司白领和一个清洁工在群体中流露同样的情感，这就是说群体会形成一个新人格。所以勒庞的分析啊，实际上是把群体当作一个完成对象来分析。在分析中，他不再注意组成群体的个人曾经有什么样的人格。好，我们下面看一看个人人格变成群体人格的表现。在勒庞看来，这首先就表现为情感多变。一个人本来意志坚定，目标执着，但他融入群体之后啊，他可能会变成全无主见，只依从群体的情感指向。我们常说随大流啊，随大流就是指这种无定见、随波逐流的情况。勒庞呢，他举1789年8月4日法国贵族投票同意放弃特权的事儿呢为一个 实例。他说，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单独地考虑这件事儿，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所以在群体中啊，个人之所以会随大流，那是因为群体中的行为，它从来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深思熟虑的行为，他们往往是受即时事件的刺激。比如勒庞所举的1789年的这个例子，那么米涅在他的名著《法国革命史》中呢，他就是这样说：等级不存在了，专横跋扈被打掉了，伴随他们的不平等也应当取消。这些工作只用了8月4号一个夜晚就完成了。事实呢是这样的，法国最古老的家族诺阿耶公爵提议废除封建特权，结果当时在场的贵族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同意，用来表现他们的爱国心。结果几个小时之后，贵族特权就被宣布永久废除，这可是近千年的一个成立，一个制度几个小时就废除了。这就是因为当贵族们齐聚制宪会议会场的时候，他和所有的其他的等级，主要是第三等级，他混在一起成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的行动啊，就是一哄而起。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这样做，纯粹是受当时会场气氛的暗示和烘托，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举动是自掘坟墓。所以呢，勒庞很形象地说呀，说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飞向四面八方，然后又落到地上。
这种情况确实很常见，因为反应是情绪性的，而情绪则会互相影响。
对，这就引出了群体情感的第二种表现，轻信，也就是不顾事实。中国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群体情绪做出反应时，不会有人问这是真的吗？魏国大臣庞聪问魏王，如果第三个人也对你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你会信吗？魏王说，三个人都说街上有老虎，则寡人信之矣。因为说的人多，再荒谬的传言也能让人信以为真。群体心理中啊，是不存在探究真相的这样要求的，从来不存在这种要求。而且跟着来的就是第三个特点，夸张。凡是群体对某一件事情反应激烈时，一定会有情绪夸张的成分，因为事实会被夸张到远离真相。一件事儿传的人越多，越要小心它离谱太远。所以勒庞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所以他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是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我们知道希特勒的演讲100%就是反映这么一种情况，在这种多变、轻信、夸张的心理趋势推动下，就必会出现第四个特征，偏执专横。在群体心理中，不存在有话好好说这回事儿。群体一旦被激发起来，肯定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且是没理可讲。因为呢，群体情绪的互相感染啊，使任何人都不愿意也不敢偏离群体情绪的指向，否则就成了个叛徒，下场就会很惨。所以呢，勒庞他分析这些特点，认为这是个体一旦陷入群体会产生新的性格。而弗洛伊德他呢，一方面他赞扬勒庞指出了问题，但是他却认为啊，没有必要过多地强调新性格出现的重要性，我们只需指出个人在群体中获得了某些条件，他们使他能够摆脱对自己无意识本能冲动的压抑。至于那时他因此表现出来的表面上看起来新颖的性格啊，实际上 不过是这种无意识冲动的种种表现形式而已。在这种无意识中，包含了人心中所有罪恶的东西，秉承了人类所有的恶念。
弗洛伊德似乎对人性有更悲观的看法。
对的，弗洛伊德不光是对个人了，他对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是相当悲观的。这恐怕跟他是一位犹太人有关。犹太民族的苦难呢，深深埋藏在他们的无意识深处，所以在他从事研究的时候呢，就浮现到他的意识中，指引他观察问题的方向。好，我们这好像有点是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来分析他本人了，就此打住。除了群体心理所表现的情感特征，我们还应该关注群体的观念特征，也就是他的思考方式。但是听友们可能会问，群体一般不都是无脑吗？没错，但是无脑啊，也要通过他们的思考方式来表现。毕竟组成群体的个人并不必然是白痴。首先，群体心理中得势的观念，它绝不是啊那种深思熟虑、经过逻辑分析、有大量事实和文献支持的理论。群体中是绝无哲学的位置，起作用的是口号。勒庞说啊，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他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观念要想让群体中的人反应，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变成最简单明了的形式。所以在群体中啊，最流行的、影响力最大的，只能是口号式的东西。在文革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受新的口号，这些口号呢，它就鼓动起全国民众集体行动。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每一篇的题目都是一个能够唤起群体行动的口号。比如破旧立新，红卫兵中不会有人去问什么是旧啊，什么是新呢、啊、这旧的内容是应该被抛弃打碎的，还是它本来就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成果和财富，不但不应该打破，反而要继承和保留啊？他们不可能问这种问题，他们脑子里只接受的是破旧这两个字带给他们的那种破坏性本能释放的理由。
确实，在文革中，人们最熟悉的就是口号，以至于会有那种五一劳动节庆祝口号这种东西。
你举的这个例子其实相当有代表性。所谓庆祝口号，那时候报上每年到时候他就会发表有多少个口号，那就是当局呢，他把一整套意识形态这种东西是很复杂的，但是他把它变成十几个极其简单的口号，所以依照这种口号行动起来的群体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口号啊，可以在内容上互相矛盾。用勒庞的看法来解释，是口号他们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者连续性。比如我们常常听到进一步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能听到警惕外部敌对势力，这样的口号它内容其实它是彼此冲突的，但是呢，它真的就可以成为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的政策。所以勒庞说这些口号啊可以互相取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啊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它同时流行，在不同的时期群体会以它的理解能力受不同观念的影响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因为呢，群体它是完全缺乏那种批判精神的，因此他们觉察不到这种矛盾。不过呢，要说群体缺乏理性的推理能力，那是因为他们的思考啊，总是喜欢去借助形象，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勒庞认为，所有善于操纵的统治者都会利用形象来说服民众。像古罗马时代的安东尼，在凯撒被刺杀之后， 他做了一个演讲，为了让民众能够跟着他走，他是在凯撒的尸体旁边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来发表这个演讲，这是一个最清楚的形象。
就像文革当中每个单位都有几个阶级敌人的形象。
确实如此，在1984年这部书中啊，这个大洋国的统治者他专门安排出每天有这个仇恨时间，这个时候呢，这大屏幕上就会打出所谓欧亚国首脑的模样，这些东西玩的真是同一套伎俩。
好的，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6期，介绍了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三节，群体心理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式。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我们再会。
欢迎回来，下面是法语教学节目，一起来温故知新吧。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fais la communication. Paris, c'est une excellente ville pour un étudiant.Aujourd'hui, je voudrais en savoir plus sur les fromages. Il y a différents types de fromages. Je connais 3-4 types de fromages, peut-être, mais pas plus.
Parimal est 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他喜欢吃奶酪，但只叫得出3-4种奶酪的名字。今天，他想对法国奶酪有个更全面的了解。
Parimal.
Bonjour.
Ça va?
Oui, ça va bien.
Est-ce que ça vous dérange si je vous tutoie?
En fait, j'ai vraiment du mal à savoir quand on peut tutoyer, quand on peut vous voir. Je sais pas, normalement on fait quoi?
Parimal 是位彬彬有礼的小伙子，他总是用尊称您 vous 跟我交谈。我跟他说，其实没必要那么正式，直接使用你 tu 就可以了。
On peut se tutoyer.
Je pense OK.
Parimal, ça veut dire quoi ton prénom?
Je suis népalais et c'est plutôt un nom sanskrit. Ça veut dire fragrance.
Parimal 说他的名字在梵语里是花香的意思，不过此刻扑鼻而来的可不是花香，而是法国奶酪的香气。我们来到 Bertrand 和 Véronique 的乳品专卖店 Crémier Fromager，店铺位于巴黎5区穆夫塔街。
Merci, de même.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Paris Mal.
Enchanté, Bertrand. Alors, attendez, je vais servir monsieur. Monsieur. Voilà. Celui-là ? Celui-là vous plaît davantage. OK.
Un morceau de morbier, comme le foie, c'était parfait.
Celui-là, il sera bien.
Et on aura plus tôt pour ce soir.
Et voilà, monsieur. 14-28.
前面这位顾客一看就很在行。他要了两种不同的奶酪 ，un reblochon 和 un morbier。
Allez, au plaisir, monsieur. Au revoir, merci.
Est-ce qu'il y a des régions qui sont connues pour certains types de fromages?
En fait, par exemple, en Normandie, il y a un taux d'humidité assez important, donc on a très peu d'élevage de chèvres. On va avoir beaucoup plus d'élevage de vaches, et on fait surtout dans le crémeux.
瞧这里的奶酪琳琅满目。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产，比如诺曼底气候湿润，出产牛乳制成的花皮软膏奶酪 du fromage crémeux。
On a l'Aveyron, une autre région productrice bien définie, qui elle va être plus axée sur des fromages type brebis ou chèvre.
OK.
C'est dû au terroir particulier qui favorise plutôt ce type d'agriculture et donc après un fromage qui va en découler. Donc vous avez par exemple aussi la Bourgogne. Ils ont des vins qui sont en général assez puissants et tous leurs fromages sont assez puissants également, comme les poisses, le langre, etc.
中央高原的阿维隆省气候干燥 sec.适合产生羊乳奶酪，而勃艮第地区盛产重口味奶酪 ，de fromage puissant， 这是勃艮第红葡萄酒的最佳配酒奶酪。
Ça peut sentir mauvais des fois?
Un petit peu.
OK.
Un petit peu. En fait, souvent l'odeur est trompeuse.
OK.
Parce qu'on va avoir justement, comme je vous parlais de les poisses, c'est un fromage qui a une réputation comme étant un des fromages les plus odorants.
OK.
Mais au niveau de la finesse en bouche, vous avez quelque chose qui est vraiment très très bon et pas fort.Mais souvent on se fait avoir par l'odeur, comme pour le Munster.
我同意巴黑曼的说法，有些奶酪闻起来真的很刺鼻。但 Bertrand 告诉我们，那些闻起来味道很刺鼻的 l'odeur la plus forte， 恰恰是口感最温和的 les plus doux。
Je vois une coloration un peu dans quelques fromages, une coloration vert. Est-ce que c'est normal?
Vert? Ah oui, sur celui-ci, là, sur mon rire.
Voilà.
En fait, le vert, ça peut être du vert, du bleu, ou plus ou moins un gris bleuté dans ces styles-là. Ça, ce sont des fromages à pâte persillée.
Ok.
C'est un pénicillium qui est mis dedans. Avec le contact de l'air, ça crée un champignon qui prend cette couleur-là et qui lui donne un goût un peu typique.
我们在罗克福和布里奶酪表皮上能看到一层霉菌状的东西，这是制作过程中使用的青霉与空气接触后产生的效果。我们管这种奶酪叫蓝纹奶酪 （fromage à pâte persillée）。
Une chose que je comprends pas vraiment, c'est normalement on mange pas quelque chose colonisé par une moisissure.
C'est vrai que pour beaucoup d'étrangers, parce que nous c'est dans notre culture.Quand on leur dit que c'est que de la moisissure, c'est des champignons, ça prête à des rigolades. Mais faut savoir que certains champignons, ils ont des apports très nutritifs et très importants pour la défense du corps humain.
Ok. Et pas de risque sanitaire?
Non.
Non.
Aucun risque sanitaire.
Ok.
Avec un bon fromage bien fait, bien affiné, normalement, il n'y a aucun problème.
巴黎曼觉得吃霉菌很奇怪，其实大多数外国人也有同感。 Bertrand 请他们放心，这种霉菌不但对身体无害，而且还能强化人体免疫系统。
Comme vous savez, on a l'habitude de manger, par exemple, des plats assez piquants au Népal. Est-ce qu'il y a des fromages piquants déjà?
Je ne sais pas. 对了，巴黑曼是尼泊尔人，喜欢吃辣，他想知道有没有辣味奶酪这个品种，这可难说了，让我们去问问吧。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印度总理莫迪到访日本，安倍计划向印度追加3000亿日元的贷款。日本群马县中国女子命案，其室友用菜刀砍人被拘捕。朝鲜医院否认国家队获释离境之后死亡的美国大学生进行过折磨。美国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11人遇难，枪手被控29项罪名。美国政府不为官员提供住所，到华盛顿当官需要自己掏钱租房之住。澳门中联办就郑晓松坠亡发布正式讣告，不再提抑郁症，说他将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德国黑森州地区选举对默克尔构成重大威胁。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巴西版特朗普与左翼候选人进行决战。各位听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感谢苏慧年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吧。
S'offrir en partage au jour du grand voyage qu'est notre grand am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mon amour, toi et moi, pour qu'éclate de joie chaque heure et chaque j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Vivre nos promesses sans nulle autre richesse que d'y croire toujours.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meubler de merveilles et couvrir le soleil, la laideur des faubourgs.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unique raisonChanson et unique secours.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habiller matin, pauvres et malandrins de manteaux de velours. Quand on n'a que l'amour à offrir en prièrePour le mot de la terre en simple troubad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à offrir à ceux-là dont l'unique combat chercher le jour quand on n'a que l'amour pour tracer un chemin et forcer le destin à chaque carrefour.